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加州啊，最近在州议会里面一直在讨论 AB1840 的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要帮助第一次买房子的加州人能够获得州政府的贷款计划。那么以前呢，是只有公民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那么现在这个法案呢，扩大到绿卡还有无证移民方面。那么规定当中当然还有很多各种的细节还要抽签。那么这个 AB1840 的法案呢，目前呢已经在参众议院完全过关了，最后一步就剩下州长 Newsom 来签字。但是哦，我就觉得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最近很多网上的中文媒体都写这个法案，说加州政府要拿纳税人的钱给无证移民免费贷款买房子，真的吗？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天底下真的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吗？我想我今天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哦。同时这个法案现在因为是马上要大选哦，我们加州所有通过的这些东西，它未来影响的层面非常非常的广，所以这个有指标性的作用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于浩你好。
嗨，广玉好，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请您先介绍一下加州参众议会通过的这个 AB1840 法案好不好？我看到很多的新闻写说，哦，免费送钱给无证移民买房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你仔细说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看一下英文媒体，这个除了查这个 AB1840 以外呢，也可以查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 Home Purchase Assistance Program。可能查这个法案，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的话呢，那你可以加上中文两个字呢，可能会给你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是我看了一下啊，中文的大部分的介绍啊，这个标题啊都是很耸人听闻的。比如说，我就看到这个网站上有写，加州向无证移民开放3亿美元买房援助计划。我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还不如说加州向无证移民开放1125万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移民到美国来，并不是说加州政府要开始说把钱发给无或者说非法移民。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法案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光查 AB1840 的话呢，它其实是把这个就是加州以前原有的一个叫做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这么一个全加州梦想这么一个计划呢给扩大了，那么扩大到了这个绿卡和无证移民。那么以前这个法案是什么呢？以前这个法案啊，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执行过，我们很容易查到相关的信息。就是当年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筹集了3亿美元，帮助了呢2200个这个房屋新房屋购买人，那就平均下来每个人差不多补助了13万6千。这13万6千给就平均的啊，但是这2200人里边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大概给了3%的是黑人，35%的华人，33%的拉丁裔和19%的亚裔以及太平洋岛民。那么这个钱给的是怎么给呢？是这样的，首先你得说你能买得起房子，那就是说你得通过各种各样的审批审查。证明你确实是交过税、有工作、有资产、有能力买房子。然后呢，你说我的钱还不够，那你就可以申请。申请向政府给你多少呢？给你最高15万美元，或者是20%的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就看哪个先达到了啊。如果你这个房子就是总价值很高，但是这个法案呢，是。主要是面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所以你的房子也不会太高。你看现在加州的中间房位是82万，对吧？如果你要是说这个15万的话，那应该是够了将近是够了20%了。所以 在这样的人你才能够申请。而且呢它里边有好多规定，比如说你必须得是第一次购房者。什么叫第一次购房者？就是三年之内你没有任何房产在你名下。其次呢，这个孩子必须是你的主要住所，然后呢你这房子必须得加州境内，这当然了，加州政府的钱嘛。然后呢以前呢是说公民这个你可以有，但是现在呢那就是绿卡呀 H1B 呀，甚至是难民呢，甚至是这个按照1840所说的，如果你是无证移民那么也可以。还有呢，那当然就是说你买房子你得有收入，然后你的信用呢超过一定分数，然后你的收入啊，你不能说我年薪500万我也进入这个，那不可以。你的收入呢这个比较复杂，就是说它不能够超过加州中位收入的1.5倍。就比如说加州100个人，这第50个人呢挣10块钱，那你呢你要是挣1.5块可能还勉强可以。
嗯，
有一些地方啊，因为这个县里边整个收入比较高，因为咱们加州的这个房地产它这个价格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很高，有的人说哎你跟这个县里的比在1.5倍以上，那么1.5倍以下那么也可以接受。但是后来我看这个法案又降到了1.2倍，就是说只有收入非常低的人群，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人群才可以去购买，才可以去享受这个福利。
OK，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们大部分都会觉得说这个贷款是免费的还是不用还呢？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中文媒体上面写的就是好像我们发钱给无证移民让他们可以享有贷款的援助不用还的。我觉得有误解吧，你跟我们解释一下这钱要不要还。
那我看了很多中文媒体啊，他都不提这个还不还的事情。其实呢我这回仔细看了一下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叫做这个什么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应该我觉得是一个政府性质的投资计划。为什么呢？是这样的，这一次明确说明了啊，就是说整个这样的贷款呢不是在1840的信息里边，就是说整个的这个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这个计划，全加州梦想计划哈，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我是可以给你钱，而且呢我甚至说这个钱我给你的这个钱啊，我不需要你付利息啊，但是呢我帮助你，你去买这个房子好了。
嗯，
你买了这个房子，假设啊咱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假设说咱买了一个100块钱的房子，那你收入低，然后你的这个信用好，你在加州报税，然后你的这些各种方面审批都通过了，那加州最多可以帮你付多少钱呢？帮你付20块钱。100块钱的房子加州最多帮你付20块钱。
嗯哼，
好了，15年以后加州的房子，这几年反正从这几年的房地产看啊，包括我来美国这30多年，我看到加州的这个房地产真是有点可怕。15年以后你的房子如果卖了200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评估哈。涨15年涨一倍，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用不了15年你的房价就涨了一倍。那好了，你这个房子从原来100块钱现在是200块钱了，你说我要把这房子卖了，我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不要这房子了，那好，你先还政府借给你的20块钱，当然了这20块钱没有利息。
嗯，
但是这不算完啊。
嗯，
你这房子以前是100块钱，现在是200块钱，你不是赚了100块吗？
对，
那对不起，你这个房子100块钱里边有20块钱是政府出的，政府占了1/5，那你这个利润啊，你这100块钱利润，那政府也要拿1/5。所以啊，这个梦想呢，我觉得这个梦想计划，当然，可能我的猜想啊，为了解决加州的这些怎么说呢？这些无房的人，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房子，有房子住。同时呢，他是照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非法移民，老老实实工作，收入你交税。
嗯，
其实大家看啊，美国的一个政策啊，就是我们在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是按人头，不是按照什么公民。美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交税了，有人能代表你的利益。所以在这方面呢，加州是说你既然交了税了，那么这个税钱里边你有可以享受一部分。但是别忘了啊，这个计划啊现在说准备弄10亿美元，但是并不，我相信想通过这个计划去买房的人太多太多了。
嗯，
但是这个计划呢现在开始使用一种抽签的方式、
okay.
就是等到哎你抽中了，那就算你运气，然后呢你就拿这个钱，因为这个钱肯定是不够用。
OK， 现在有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过去加州政府的这个贷款哈，政府的贷款的这个钱是公民才享有这个权利的，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个责任问题，就是你是我的 公民，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子民，我不怕你跑，你知道吗？但是法案现在扩大到无证移民的话，会让外界感觉说，哎，这无证移民又没有根，他跑了怎么办？加州政府，这加州政府的钱，也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会不会打水漂了？很多人认为觉得说，这个权利跟义务是对等的，我们公民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政府知道我们是谁。你无证移民，你啥都没有，你今天拿了这个政府的贷款的钱，你万一哪一天有一个闪失，你说哦对不起，我现在要回哥斯大黎加，我现在要回北韩， OK， 那怎么办？那这个房子不是亏了吗？我们纳税钱，纳税人的钱会不会打水漂？
嗯，我觉得如果要是能够，因为这上次只是给你一个头款嘛，你借款呀，包括你买房，其实我相信在这个次贷危机以后，对于购房者的这个资格审查是非常严格的，那你的这个信誉的积累，这费都那都是以这个不说祖孙三代吧，最起码你这一代是要查得清清楚楚的。
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放弃，你说我准备这个卷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逃跑了，我不管了，你别忘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这个房子现在加州可以看来，我觉得在短期之内啊，加州的房地产价格可能还是会不断的在攀升，也许势头会少一点，但是攀升是很多的。所以如果说州政府为了减少这种没有房子的人，能够让大家安定在加州，因为现在加州就是说离开加州的人也很多，那么这些你找个比较好的，你买房了。
哇啊！喂，于浩，哇，你的这个，你的于浩，于浩，你的这个收讯已经完全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先进一下广告，好不好？让你调整一下。我先进一下广告，以后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金风主题是加州政府提供的房屋贷款计划，现在包含了无证移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以及加州这种大爱的精神会不会吸引更多的无证移民到边境去闯关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今天邀请到是于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新闻分析。我们讲到这个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它是 AB1840 法案，现在在参众两院，参众的州议院哦，这个众议院也好，或者参议院也好，在我们的州议会里面已经全部都通过了。那么通过以后，最后只剩下一步，就是 Nelson 我们的州长要签字，然后成为法律。那么重点在这里哦，现在就说希望把这个帮助第一次买房子的人能够有机会，所以呢就觉得说不用看身份，但是你是要还钱的。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优惠，因为很多人在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可能20%的这个down payment都拿不出来，你想买房子买不了。但是现在政府呢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所有人都可以去抢这个机会。那也包含了无证移民是要抽签的哈，那钱是要还的，就是等你卖房子的时候，政府就要把你这个当初借给你的钱你要还给他，同时呢增值的部分你也要还，如果你落跑了呢还是要还，不管怎么样都要还。但是问题在这里，它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前只有公民身份你才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开放给所有的人，就是包含无证移民，就是你的身份不重要，你只要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就给你，让你来做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诶，这个我有身份跟没有身份，我们的机会是一样的，这就不公平啦。那我的身份拼了老命才得到的，那没有身份的人，你就从那个墨西哥从那边这样跨了一个高墙你就过来了，然后你运气好，你要是抽中的话，这个 20% 的 down payment 你就不用付了，只要你卖房子的时候才要还给政府。这感觉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耶。来，我们接下来请于浩，你认为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叫说非法移民嘛，他们或者说无证移民，他们总是有一些原罪在里边。但是我觉得如果从纯粹从一个加州现在的经济角度来看啊，
嗯，
如果能够享受这个计划，或者说在美国的有合法收入，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信用，你才有可能够去买房。那么如果我们反观哈，如果一个人他在我也可能不是他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梦想生，对吧，那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不是这种叫做什么无证移民，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合法进入到美国境内的，那么他们的子女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身份上的问题。如果这些人在美国工作了，收入了，挣了钱了，但是呢他们没法在加州买房，那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开始去什么地方，或者
Hello 于浩
看啊
OK， 你刚讲的呵呵完全空白，你再说一遍。你刚讲到就是说无证移民的这个小孩，然后呢接下来
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这次主要看到的就是他的就是经济问题，你的经济上面能不能为加州是不是曾经为加州做贡献。如果你为加州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你就有权利享受这一权利。
嗯OK， 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我们就当成一个会计的这个题目哈，这到底是不是对于我们政府来讲，加州政府来讲，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还是说这是一个很烂的投资，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呢？你的看法？
这个从目前如果加州的房地产如果能够还保持一个繁荣的话，引入加州的人会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赚钱的项目。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但是还是有一定风险性。我相信无论州长还是州议会都有从政治方面来考虑，就是说加州现在拥有住房的人和加州现在等于说没有就是说有可就是无还有这种怎么说啊，这种 homeless 比较多，所以加州办法应该更多的让人能够容易买上房子，特别是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人。
嗯哼 ，OK， 但是现在还是又回到一个问题啊、哦。刚才你谈到，就是说，也许无证移民他们有他们的原罪，但是现在这样公布，因为在就是我们州的参议会、众议会，这个现在都已经通过了。然后，这个我们隔壁邻居墨西哥，他们又不是不懂英文，他们看到说，哇，你只要冲过来，我就有机会。你知道机会。这个东西是一个诱因，会不会让这个邻居墨西哥的居民也拼了命打破头，全部都冲过边界来这里，也要享有这个机会呢？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认为会的，会的。但是来的人，我相信他要估量一下自己能不能在加州挣到这个钱，买得起这个中间价格82万美元的房子。如果他要是有这的话，那证明他要么就是有一定技能，要么就是说他对自己应该是很有信心能够挣到这些钱的。来了以后你挣不到这些钱，那对不起，那你还是没有办法享受。而且不仅你要挣到钱，而且你必须还有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还必须得向州政府、联邦政府缴税，能够通过这种贷款的审核，能够通过这种卖房子各种审核。也就转换来说吧，就是加州政府这个计划推出了以后，听起来好像所有的200万无证移民都可以享受，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有工作、有收入、有信用的人才能够享受这一计划。
嗯哼 ，OK，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是大选年，还剩下2个月，马上就要这个投票选总统了。无证移民的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是这次大选当中主要的一个议题之一。现在我们的这个 AB1840 法案，现在已经就是只剩下最后一步，就是 Newsom 我们的州长要签字，就可以成为法律了。然后马上就开始就是动作就动起来了。但是这个节骨眼。这个州长要是签下这个字是有风险的，就像我前面那个问题，我说你认为我们这样这么好的一个贷款计划会不会引诱隔壁邻居墨西哥的居民打破头也要来？你说会。好，那现在 Newsom 你觉得他签下这个东西的话，他的风险性跟他的政治的这个怎么讲，他的生涯你是怎么看的？
嗯， 我其实在查这个英文报纸的时候啊，大部分的英文报纸都说这个法案是近年来争议最大的法案。虽然我个人很讨厌这种就是误导性的这种报道啊，但是显然这种误导性的报道给很多人在心目中啊已经植下了一个是向这个无证移民发钱的这么一个错误印象。但是即使我全面理解了以后啊，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的话，可以看到 Newsom 从来没有对这个法案表示过支持或者否定。从技术上来讲，一个法案州议会这个参众两院通过了以后，如果州政就是州长签署，那当然是通过了。如果州长不签署，其实在30天以后也可以签署，也可以通过。现在关键就看 Newsom 是不是要否决这个法案。如果 Newsom 否决了这个法案的话，我觉得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那么可能会觉得哎 ，Newsom 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但是显然，对于那些有能力购买房屋、交了税，但是没法享受税款给他们带来好处的这些人呢，可能也就会不满意。但是对于选举来说啊，这些无证移民，甚至是绿卡吧，这些人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我觉得 Newsom 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犹豫是有他的道理的。我相信如果他不签署这个法案，很可能会在短期内能够让他得到更多的选票，但是他又不是说马上就要选州长或者选总统。那么长期来看呢，恐怕是对他是不好的。因为我相信这些无证移民慢慢的也会想各种办法能够变成一个这个最终会变成一个有投票权的人。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尤其是加州啊这样的这种庇护州，有很多的团体是被他们不断在发声的。那么这些团体可能就会发起这个新一轮的攻击，说哎 Newsom 不照顾不公平在这上面，因为这些人交了税了，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好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 Newsom 在这方面比较犹豫的，就是虽然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可是我们知道加州的这个共和党议员人数非常少，就那么10几20几个。我看了一下投票记录，所有的共和党成员都反对这个议案。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纯粹经济角度上来看的话， Newsom 可能会理所当然的就认为可以签署这个法案，但是我觉得 Newsom 现在有很重的政治考虑，那也证明他可能想布一个比较大的局吧。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好啊。你认为加州政府现在提供的这个房屋贷款计划应不应该包含无证移民呢？这个贷款计划，贷款只要讲贷款，它是要还的。但是你知道，这个贷款虽然要还，但是比其他的银行，还是有很多的优惠啊。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我们加州有这样的大爱，你觉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政府推出的 AB1840 法案呢，现在参众议院都过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就是我们州长的签字啊。那么这个计划就是房屋贷款计划，提供给第一次买房子的人20%的一个投款，然后呢包含了无证移民，当然这个钱是要还的。如果你卖房子，你就要把这个钱还出来，同时卖房子增值的部分也要还给政府。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提案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以及我们加州有这种大爱精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你认为我们加州的这种大爱 爱的精神，会不会吸引更多隔壁的邻居跑到我们家来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当然是我不同意呀、因为你讲的都对啊，那当然是全球的穷人都会跑来我们加州啊。那你那
为什么讲穷人？为什么这个买房子是要有经济能力、
他们都没有钱啊，他们来这边就是因为他们来这边并不是说像一般人带很多钱来投资的，那是不同的。那你这边你贷款，那以后这些坏账银行收不回来怎么办？不是就跟1990年那时候肯等 zero down payment， 然后2004年他签起 bankruptcy law Chapter 13的法律，然后2008年就不是房产，就是所有的房产都出了风暴
，OK，
对不对？那银行都 City Bank 那时候股价都跌到1块钱。
OK，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吗？
记得，
这个就是那时候，你不要再重复这个。
OK，
我们的大爱，我们大爱就是花费在 homeless 我们自己的游民身上，就不是很好吗
？OK，OK，OK， 好好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说，听起来投资好像很美丽，但是问题是房价跌的时候，那怎么办？房价跌，经济跌的时候，这个经济是一种循环。你说跌的时候谁买单？全部纳税人买单？你觉得说不行？好，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可以
了，嘿。Hey,
这个一本万利的买卖让政府做起来，
一本万利的买卖说来听听哦。
你想想，他这个，我估计他这个，作为加州政府，肯定他是优先那个，索款权吧，优先还款权，肯定是有钱才要还他，这是定了，我琢磨着。哎，他不可能先还银行后还政府。
OK。
这个，如果他拿20%，政府拿20%。银行拿多少？银行拿80%啊！将来以后万一有问题，多少比不比不也可以说把这个政府这20%也堵上了，就这窟窿。
OK，
这是一个。第二个，从税收上来讲，我估计如果启动成功的时候，加州的这个经济不是说翻倍，有可能翻2倍、3倍，因为它是交费这个东西。刺激消费太厉害了。
OK，
家电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所有的日用品肯定都要。
OK，
都要翻番的这个消费量。
OK，
这一消费量，你想加州那税收，那不嗨了？这谁出那个主意啊？这简直是。这是高人，好吗？
OK， 好，你认为这个 AB1840 推出这个法案，这是高人的这个指点，这是一本万利的做法，绝对是稳赚不赔。而且，话又说回来，无证移民总有一天他们会在这里取得身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除了钱以外，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这样的大爱，会不会招人嫉妒，通通跑过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谢谢你，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反对，
怎么说？为什么？
政治就是最高明的骗术，大爱就是忘记，就是 reset， 反正钱是人民的来的，用于人民是飘忽人民，然后不见了就算了，就 reset 重新再来。
怎么可能会不见呢？他买房子的时候，我现在讲任何一个人，你今天买的房子你不要了，你付不起了，那个本金还是可以拿得回来啊，不是吗？你也没有办法，
人跑了，但是人回去了，不要了，房子变成鬼屋了，没人要了，1块钱都买了，没人要买了。哎呀，细节藏在魔鬼藏在细节里，我骗你，你被我骗，怪谁呢？这些政客啊，吃饱饭没事做，突然有爱心了。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突然就发出这种想法，这种光明来，你相信吗？哎呀，我跟你讲，要活命来加州，总有一天等到你发了，咱们合法的就踩了。
Well, OK， 你的还是一样嘛？你的意思就是你是合法的，他是非法的，他的机会跟你均等，你觉得说不对？ 有问题，而且你觉得这种好的事情，你觉得就是不对就对了。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嘛，好不好？每个人都有观感，每个人都有价值观，每个人都有判断能力，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来，你好，你在。
喂，喂，
坚决反对。
为什么？讲个道理，原因嘛。
我跟你讲哦，这个法案呢，它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一个呢，它是要让这个房价维持高位，因为很简单嘛，就像加工资一样嘛。你有房子，你想卖，你一看，哎，政府补助了，我不这个抬这个房价吗？第二个是割韭菜，为什么割韭菜呢？你本来没有是没有能力买房子的，政府给你了，你就买，买你想赚了30年，你付不完，这还不是给银行了吗？对不对？第三个，它就是要把这个房价像刚才那个听众讲的，让它趴下去，因为很多人他没有能力买，政府给他补了，他买完以后他付不起，这房价不是塌下去了吗？
付不起跟房价塌下去这是两件事情哦，房价跟大环境有关系哦，就是经济好不好有关系哦，你经济好的时候房价在拼命的涨，经济不好的时候房价拼命的跌，但是你付得起跟付不起跟经济，这是我觉得这是个人问题啊，你知道吗？但是没关系啦，你就觉得说你不相信，好啊，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感觉呢？我们加州的大爱，你觉得呢 ？Hello， 你在线上吗？哎，这哎，请讲。
Hello， 是我吗？
是啊，是啊。
啊、OK， 我是觉得民主党那种大爱用错地方了，应该用在我们本国公民、本国绿卡上面。你用在非法移民，就是养别国家的人啊，我们那些人是我们大部分，你这样子更导致太多更多非法移民翻墙过来，那怎么办？世界更乱，美国更乱，治安更乱。我觉得这种民主党不知道走到深渊去了，魔鬼的做法，
魔鬼做法
对的，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是养自己小孩，你去养全世界的小孩是不可能丢着自己小孩子。
OK，、好，有道理，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就是说，你自己家的钱，你当然是养自己家的孩子，怎么会去养别人的小孩？可是 ，Well， 你投资是有回报的啊，你养别人的小孩，别人的小孩长大以后他会回报给你啊，你觉得？
Okay.可是你养别的小孩，我们美国公民很多年轻人赚钱也不高，可是他没符合那低收入，他根本就买不起房子。本国的人买不起房子，你资助那个非法移民来买，我觉得是不对劲的，主次不分了。
OK，
本末倒置。
好，就是意思就是说，亲生的你不养，你去养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无证移民从哪里跑来的你都不知道，野孩子，所以自己家亲生的不养，去养野孩子，是搞啥呢？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哦。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哇，谢谢这位女性，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喂，
好，
嘿，请讲。
这个孙中山曾经说过嘛，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物。非法也好，是合法也好，大家都是人嘛，对不对？
大家都是人，所以
对呀、啊，那你人家有能力买房，跟你合法的居民有同样的劳动挣钱的能力，人家为什么不可以呢？
OK， 所以你
认为，所以说这个是不能从人道，从这个道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你也不是每个非法移民都可以买的，我想也是少数非法移民才能买的。
OK，
不是说鼓励你来非法移民，而是鼓励你能为加州做贡献，能挣到你买房的钱。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嘛？怎么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非法合法呢
？OK，
那和非法就不是人啊，同样是人嘛，对不对？
非法也是人，但是前面那个听众就讲说，你自己应该要照顾好自己家的孩子，你照顾外面来的野孩子，你干嘛呢？
这不是什么孩子的问题，这哪是孩子啊？这是的，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嘛，人家非法移民来也。也不是说是来偷来抢嘛，那、
okay.
他的钱也是从正当的交了税的嘛。
OK，
怎么存到儿子了呢
？OK， 所以你认为，我们是劳动阶层，所以政府这个跟照顾我们民众来讲的话，应该要用人为本位，就是大家都是人，别分彼此，我们都是贡献在加州，就是这个意思。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这个设计的可能是一个赌徒。
哦，怎么说？
他就是看谁多啊，看谁运气好啊。
Okay.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很简单，要公平点的话，应该限制名额，大概有10000个人吧。
他有限制名额，有也是有限制名额，因为他要抽签嘛，他这个钱是有限的嘛。现在我
说嗯哼，非法的人。就给他500个名额、400个名额，意思，让他们高兴一下就好了。现在那个这个现在最热门的话题，什么 equality 啦、啊，什么 equity 啊，这个有点像要把大家变成共产党。这我小小意见。
OK， 好。我觉得不用讲共产党啦，我觉得说你就觉得说可能要走社会主义路线了，好不好？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嘞？
哎，我觉得前面那个他讲什么孩子不孩子正不正，这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不对，因为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如果去别的国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是同样的事情，别的国家也是会讲的，哎，不，我们不欢迎来，对不对？没有这么宽大的这个政策嘛，对不对？然后你说好，明天我到上海去打工，哎，没多久就一个白卡，哎，没多久又保险的。还没多久又公卡，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讲这边就是说，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对不对利益，那只是说，哎，这个我们要想点办法，应该以我们的这边的人为优先。那个无证的有，你就要想，透过法律的程序，就是按照这个按序就办是吧？就是说。就一步一步来嘛，那大家就服了嘛，对不对？
我现在问你，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这种大爱的精神，你有这么多的优惠，会不会吸引更多的无证移民到我们到边境去闯关？我们加州隔壁就是墨西哥，哎，你的看法呢？
对啊，他当然会他这样的这个大家当然人家会去闯关啊，所以我说本国的这个政策真的要改一下，真的要真的要就说想一想怎么弄，不能这样在同样的大爱的这个东西，别人、
okay.
他们要照顾自己的小孩，我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小孩嘛，对不对？
好，理解，就是政府还是一个家庭，家庭的家长要照顾我们这些民众，还是要有这个远近亲疏的关系，你觉得这才对？要不然的话，我住在你家里干嘛？我自己出去就好了。好，理解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hey, ，你觉得
买房不如租房，租房不如政府房，到时候。有价无市、啊，
有价无市是什么意思啊？你听懂我们在讲的 AB1840 法案吗？就是现在这个房屋贷款计划，现在连无证移民，就是不看你身份，反正大家都有机会。你认为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
不公平。你还是觉得说要分远近亲疏的关系是吗？
嗯。
OK， 好，行，没问题，谢谢你哦。这搜讯不是很好，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好不好？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针对于加州政府提供的这个 AB1840 法案哦，是房屋贷款计划，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因为这个房屋贷款计划，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中文媒体好像写的就是说这个钱是免费付出去，不是哈，我要再次澄清啊，不 是，就跟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什么950块钱以下，常常中文媒体，尤其是海外的中文媒体，特别喜欢讲950块钱在加州是可以随便拿的。我都觉得说，要不要试试看？谁敢去店里面拿一个950块钱以下的东西？要不要试试看？看看警察会不会抓你？会不会把你扭到那个监狱里面去？这个，我所以我觉得说，有些新闻哦，大家一定要平心静气的看一下。这个也许是新闻媒体故意的操纵啊，认为觉得说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个房屋贷款计划是不用还的，谁说的？天底下有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想都不要想 ，OK。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现在把这个无证移民包含在里面的时候，很多人就心里面觉得挺不舒服的，认为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个钱会不会打水漂啊？还有一个无证移民可靠吗？他这个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好像你随时都可以卷铺盖走路啊，会不会对这个忠诚度你要怎么样来评估？这个确实也有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这种大爱，隔壁的邻居会不会觉得说，你既然这么有钱，那我就爬来也来占一下便宜，我也想要在这里买房子，我也想要在这里好好的生活赚钱，都会有这样相关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就是完完全全就取决于我们的州长 Nelson 他要不要签下这个的事情。但是签下这个事情也有问题，因为两个月以后马上要选举，如果我们加州这么开放的这个态度对于民主党来讲的话，我相信在选举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啊，可能就会有这个选举上面的波动啊。所以我们今天针对于这个议题和大家来做这个新闻分析。好，我们这个接下来呢，于浩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我们接下来请于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你对于这整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吧。
啊，好，就像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呀，这是近年来最具争议的法案之一。对于支持者来说呢，这个法案保证了每一个向加州政府纳税的人能够从自己的税款中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对于反对者来说啊，那我又没让你来加州，你们这些无证移民、非法移民，我又没让你来交税，对吧？我让你在这里生活已经很宽裕了，你交的那点钱呢，我先给我自己人用也不算过分。所以这两派的这个支持与反对啊，现在是一个很焦灼的状态。那么非法移民有原罪，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尽管有数据证明说移民啊，这里边包括非法移民，整体的犯罪率低于美国合法居民，但我们看到大量的非法移民或者说无证移民的涌入，我们自己内心其实是有一定的恐慌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就业市场、教育资源、生活习惯、宗教行为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我带着一些小朋友，我们社区的小朋友去棒球场，就我们附近的一个棒球场，想就是练习一下棒球。结果那个棒球场有一大票印度来的朋友们，他们在打板球。
嗯，
那如果我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带着小朋友去打棒球，结果棒球场有别人在用。I'm OK，
嗯，
但是这个棒球场被一些板球爱好者占领了，我当时心里觉得，哎，这个不是给棒球用的吗？你们哪来这些人去干这个事情？
嗯，
那么他们，但是我反观，就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他们有没有合法纳税？他们有没有工作？他们有没有对这个社区有贡献？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要克服自己心里的很多困难。其实我后来对这个事情我做了很多反思啊。90年代的时候，我在大陆读过王立雄的一本书，叫做《黄祸》。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像我这个年纪人读过，因为这在中国是一本禁书。这里边就描写了，就是中国社会崩溃了以后啊，当然这是一个幻想啊。所谓的黄祸，引号加引号的黄祸呀，几十亿人涌向了世界。那么30年过去了啊，我反正在美国我没有看到黄祸，我看到的这个主流的华人啊，还是在美国一如既往的辛勤工作、生根发芽，然后回馈社会。所以啊，我也希望30年后我们反观现在加州这200万非法移民，我相信他们里边肯定有一些人作奸犯科，肯定有一些人是社会的负担，但是我希望他们的主流是加州的动力而不是负担。因为确实我们意识到加州现在的人口流失是需要一些青壮年来补充的。
嗯 ，OK， 我们就持续观察，看看我们的州长 Nelson 最后面他这个是要通过呢，还是要否决呢？我想最近应该就会马上知道了。 OK， 好啊，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也谢谢广宇和纽约还有洛杉矶的听众。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